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8月1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从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乔詹。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本周将出访马来西亚、新加坡以及印尼，参加东盟外长会议。此外，有消息人士透露，美中双方正在试图重启贸易谈判。在另外一方面，美国国会参议院商业、科学和交通委员会7月31日举行听证会，讨论外国的互联网法规如何影响在海外做生意的美国公司。更多消息，欢迎收听时事经纬。在节目一开始，首先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重点新闻。美国计划于星期三宣布对价值20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征收 25% 的关税，高于最初设定的 10% 的关税。路透社和彭博新闻社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说，这些商品中包括食品、化学品、钢铝以及种类广泛的日用消费品，如家具、地毯、汽车轮胎、自行车等等。虽然这些关税要等到公众意见征询期过后才会生效，但将税率从 10% 提升至 25%， 无疑恐将令美中的贸易争端再次升级。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星期三在例行记者会上称这是讹诈，并说如果美方采取进一步升级举动，中方必然会予以反制。美国总统川普曾经警告说，他最终可能会对多达5000亿美元的几乎所有中国商品征收关税。此外，彭博新闻社还报道说，美中两国与此同时也在试图重新启动贸易谈判。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和中国副总理刘鹤的代表正在进行私下的交谈，寻找重新谈判的途径。美国川普政府可能最早于这个星期对中国采取下一轮的关税行动。与此同时，有消息人士透露，美中双方正在试图重启贸易谈判。美国商务部长罗斯表示，美国必须对中国的不公平贸易做法采取激进的立场，而现在是这样做的好时机。他把这种做法比作是一个人的减肥努力，一开始是困难甚至是痛苦的，但最终会对结果感到满意。有关详情请听丽雅的报道。
美国彭博新闻社报道说，美中两国正在试图重新启动贸易谈判，以避免这两个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之间爆发全面的贸易战。报道援引两位没有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士的话说，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和中国副总理刘鹤的代表正在进行私下的交谈，寻找重新谈判的途径。他们告诫说，双方并没有最后敲定重启谈判的具体时间表、讨论的议题以及会谈的形式，但是美中双方的主要谈判代表一致认为，美中两国需要进行更多的讨论。中国外交部长王毅7月30号在与来访的英国外交大臣亨特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表示，中国希望尽快恢复与美国的贸易谈判。他说，通过对话而非对抗来处理贸易摩擦是中方的一贯立场，也是解决问题的正确途径。美国可能最早这个星期三开始对中国采取下一轮的关税行动，对价值16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征收关税。制定有关产品的清单可能会推迟关税的征收。北京誓言要对同样金额的美国产品征收关税。彭博新闻社的报道说，一位熟悉内部讨论的人说，美国正在试图从中国那里获得一定的让步，如果中国同意做出让步的话，美国可能不征收这些额外的关税。美国商务部长罗斯星期在美国商会举行的印度太平洋工商论坛上被问到美中之间的贸易争端时承认，这个争端引发了不确定性，但是他说美国必须采取行动。
我们强烈感觉到滥用的情况太严重了，负担不起，而且不能永远继续下去。我们考虑的真正问题是什么是对付这些问题的最佳途径呢？
罗斯认为，美国经济目前表现强劲，是对中国采取激进立场的好时机。
很显然，这样做的合适时机是你的经济非常强劲。当你非常接近全面就业，而且经济增长达到 4.1% 的时候，如果你不得不与某人发生争端时，这是你这样做的合适的环境，因为经济有更大的能力承受短期内可能发生的问题。
他说，美中之间的贸易战有点像是减肥，一开始一点都不好玩，甚至有点痛苦，但是最终会对结果感到满意。在美国7月6号正式开始对价值34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征收25%的关税之前，双方进行了三轮正式的谈判。尽管美中双方试图重启谈判，但是很多分析人士预计，美中两国的经济紧张关系在短期内会加剧。有猜测认为，负责对美谈判的刘鹤可能不再参加美中贸易谈判。据信，他在对美贸易问题上属于温和派，主张与美国谈判，而这与习近平在这个问题上的强硬立场有冲突。有分析人士建议，习近平可以把刘鹤当作一个替罪羊，从而为他本人更多的参与美中贸易谈判提供机会。不过，目前并没有刘鹤在美中贸易谈判问题上已经靠边站的明确迹象。美国之音记者丽亚，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在中国举国为长春长生假疫苗感到震怒的同时，武汉生物也被揭露2017年生产的至少40万只白百破疫苗销往重庆和河北。但有关当局在武汉生物假疫苗曝光多日后，于8月1日才宣布展开调查。在中国再次爆发假疫苗风波，造成大批家长恐慌焦虑，而许多家长连日来在卫健委和食药监局前抗议，要求国家赔偿以及彻查之际，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星期三宣布对涉事假疫苗的武汉生物进行调查。此前，大批网民不断质疑当局为何宽容隶属于国务院国资委主管的中国医药集团总公司下属的中国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武汉生物。而食药监局7月31日在网站上发布新闻发言人有关白百破疫苗的情况，竟称该批次的40万只疫苗不合格的主要原因是分装设备短时间故障，属于所谓的偶发，更激发民众的愤怒。许多网友批评当局是像定义许多重大的公共卫生事件一样，以所谓的偶发为借口为武汉生物推卸责任。有网友质问，在中国人的一生还要经历多少个偶发事件？国家食药监管局官网称，为进一步落实国家主席习近平、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的重要批示，保障人民身体健康，按照国务院要求，国家药监局会同卫生健康委等部门组成核查组，赶赴武汉，就武汉生物2017年效价不合格的白百破疫苗处置工作开展调查。中国爆发的又一波疫苗造假丑闻持续发酵，大约20多名疫苗受害维权者连续2天在北京的中央政府部门外面举行请愿活动，没有获得官方正面回应，却遭到警察的干预，双方发生短暂的争执。这次疫苗风波恰逢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爆发10周年，一些维权人士呼吁中国政府妥善解决结石宝宝和疫苗宝宝的问题。有关详情请听叶冰发来报道。
中国各地问题疫苗受害者群体周二在北京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门外再次拉条幅，敦促中央政府追责，解决疫苗事件衍生的社会问题和合理处置受害者面临的困难。当局出动警察试图抢夺抗议者的条幅，期间双方发生了争执。一天前，疫苗受害者群体在北京国家卫健委门外请愿，被公安带走做笔录。网络视频显示，有注射疫苗的受害儿童也在抗议者之列。 一名请愿者对美国之音表示，当局对疫苗受害者群体表达的诉求尚未作出回应，多数参与维权抗议的人士仍然期待官方作出善意表态，目前不肯接受外媒采访。中国官方媒体目前将矛头指向长春长生公司，而对于国务院间接控股的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则是淡化处理。接种长春长生疫苗的儿童将补种武汉生物的疫苗，不少民众对当局的做法表示质疑。周二，中国国家药监局新闻发言人称，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百百破疫苗效价不合格属于偶发事件，原因是设备短时间故障所致。官方发布的消息称，武汉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已经对武汉生物作出没收违法所得和罚款的决定，然而具体处罚的金额以及企业和当局的负责人是否被追究责任目前不得而知。据报道，武汉生物销售了超过40万只不合格疫苗，数量远多于长春长生的不合格疫苗数量。当局称，这批不合格疫苗已经召回并销毁，已经接种的可以免费补种。经济观察报记者前往武汉，试图采访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以及湖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然而采访屡屡受阻，报道也被删除。中国官媒报道称，注射药价不合格的疫苗达不到保护效果，但对人体没有危害。湖北日报7月26号报道称，武汉生物整改后经过检查产品合格，已经恢复生产。据报道，2010年武汉生物曾召回一批冻干人用狂犬病疫苗，原因是细菌毒素超标，此事后续没有下文。近年来，中国各地注射疫苗致死致残的案例时有发生，受害者家庭为此背上了沉重的经济负担，维权活动更遭到当局打压。2008年毒奶粉事件爆发后，北京公民赵连海发起了结石宝宝之家的集体维权行动，2010年被以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半，入狱一年多后保外就医。赵连海称，他的儿子是毒奶粉受害者，最近发现他也注射了长春长生的疫苗，女儿注射了武汉生物的疫苗，他说一旦出现问题将采取行动维权。赵连海介绍说，目前他正在搜集疫苗受害者信息与当局集体谈判，当务之急是解决受害儿童的治疗问题。
要向卫生部还有像这个药监局等相关的部门，而且我还知道有一个像什么这个医疗保障局，和这些部门呢进行沟通啊，就说谈判吧啊，然后呢就说呢，首先呢先解决这些啊家庭的这些实际困难啊，因为很多家庭不是刚刚现在就说有问题的，实际上都治疗多年了，而且很多孩子他这种就说救治方面是仍然需要进行的啊，就说当然了，家长去质问这个心情我非常的理解啊，但是我想呢先就说把重要的工作呢放在首位啊啊，再一个就说呢总去质问的话呢是不是会引起这种一些紧张啊，我想呢就是先务实。
赵连海表示，当年毒奶粉事件的一些维权经验也适用于疫苗受害者，他期待通过与当局进行理性谈判解决受害儿童的救治问题。一些家长表示，自己的孩子由于接种疫苗导致终身残疾，维权多年得不到赔偿，反而成为当局打压的维稳对象。毒奶粉丑闻已经爆发10年，一些维权者仍然没有放弃。各地受害者反映称，向法院起诉奶企立案难。结石宝宝渐渐长大，但毒奶粉造成的身体损伤不可逆转。随着时间的推移，举证是受害家庭越来越难以逾越的障碍。结石宝宝的父亲郭丽曾向广东奶企雅诗丽索赔，反遭诬陷敲诈勒索，陷入冤狱5年。2017年广东高院宣布郭丽无罪，但至今仍未拿到国家赔偿。郭丽表示，狱中酷刑造成了身体残疾。周一，郭丽发布公开信，要求雅诗丽兑现当年的赔偿承诺。现在郭丽仍在四处奔走维权，追究雅诗丽前董事长、前全国人大代表张丽田的刑事责任。10年前，时任中国总理温家宝承诺帮助问题奶粉受害者解决赔偿补助问题，但过后北京当局残酷打压受毒奶粉伤害的维权家庭和活动人士。最近，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和总理李克强 分别就这次引爆舆论的疫苗事件高调批示后，网上相关的批评言论遭到大量删帖。官方媒体重点报道长春长生生物董事长高俊芳等人被拘捕调查，但对另一家问题疫苗厂家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则很少提及。公众质疑其中可能涉及中共高层内斗。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谷歌计划在中国推出符合中国法律的能将政治敏感内容过滤的搜索引擎。网络媒体 The Intercept 星期三援引内部文件以及知情人士的消息透露说，谷歌自2017年春天以来开始研发可以打入中国市场的一款搜索引擎，代号为 Dragonfly。 该搜索引擎会将中国政府认定的敏感词汇、图片或网站屏蔽掉。谷歌首席执行官桑达尔·皮查伊在2017年12月与中国政府官员会面后，谷歌加速了这一计划。谷歌已经给中国政府一个演示的版本，而最终版本预计会在未来6到9个月内推出。谷歌于2010年因不满中国政府的审查而退出中国市场，关闭了在中国的业务。然而近年来，公司在新的领导层之下开始努力重返中国市场。除了去年的翻译和人工智能中心外，谷歌还专门推出了中国版的 FileScho 文件极客，与小米、京东等展开不同领域的合作。在中国政府的压力之下，微软、苹果等外国公司都将服务器设在中国境内，而微软的搜索引擎 Bing， 也就是必应，也一直都在遵从中国政府的要求，对搜索结果进行过滤。谷歌计划在中国提供搜索服务的消息传出后，在截稿时，百度每股盘前大跌15美元，跌至247美元。脸书已经表示关闭了32个在脸书和 Instagram 的账户，原因是他们参与了协调虚假行为。脸书公司在星期二的一份声明中表示，公司还不清楚账号背后的人是谁，但表示发现了被删除的账号和与俄罗斯的互联网研究机构有关的账号的联系，后者被指发布了影响2016年选举的宣传性内容。声明表示，公司移除了8个脸书主页、17个脸书账户和7个 Instagram 账户，这些账户违反了公司对协调虚假行为的禁令。声明还表示，超过29万账户关注了这些虚假主页中的至少一个。脸书表示，分享这些信息的原因是这些脸书和 Instagram 主页背后的被称为坏人和计划在下周与华盛顿举行的一些抗议的联系。声明表示，很清楚的是，无论建立这些账号的人是谁，他们都费了很大精力去掩饰自己的真实的身份，这比俄罗斯的网络研究机构在过去做的要多得多。声明说，这些主页背后的人是有决心、充足资金、永不放弃，并且一直改变战术的对手。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关注。美国国会参议院商业、科学和交通委员会7月31日举行听证会，讨论外国的互联网法规如何影响在海外做生意的美国公司。中国和欧盟的网络监管政策在听证会上都受到批评。详情请听许宁发来报道。
在今天参议院这场听证会上，关注的是外国的互联网监管法规如何影响美国企业。我们知道，中国的网络安全法、俄罗斯对美国政治的网络干预常常成为美国议员的讨伐目标。不过在今天的这场参议院听证会上，有两名作证的网络政策专家也把矛头指向了欧盟在今年5月25号强制实施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简称 GDPR。 专家说，在全球500强的跨国企业中，为了应对这部法规的要求，一共耗费了78亿美元。在那些雇员人数超过25000人的公司中，平均每家公司需要投入3000万美元来满足规范要求。 美国有一家大型的报业集团因为没有赶在 GDPR 5月25号的达标截止期限，它旗下的洛杉矶时报、芝加哥论坛报等报纸网站一度在欧盟地区受到封锁。到场作证的美国企业研究所访问学者罗斯林·莱顿批评 GDPR 不是为了保护隐私，而是有地缘政治目的。我们来听听罗斯林·凯顿怎么说。
在整部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 GDPR 中，隐私这个词只出现了大概三次，这是他们专门用来保护数据的措施。我们对隐私概念的定义不同，我想强调的是 GDPR 实际上是一个地缘政治的行动，而不是出于人道的举动。它出台的背景是欧盟十年来经济萎靡不振，还有人们对欧盟的不满。我所认识的欧洲人要求繁荣，要求向前进，欧洲的公共意见与欧盟强迫采取的途径并不一致。
罗斯林莱顿长期在丹麦哥本哈根从事通讯和信息技术的这方面的研究。另外一方面呢，美国总统川普本月早些时候批评欧盟委员会对谷歌公司的43亿欧元的巨额罚款，他说这是欧盟对美国公司的不公平对待。欧盟的调查认为，谷歌滥用搜索引擎市场的主导地位，向其他产品提供非法的优势。主持人。
美国和欧盟之间对于网络监管问题的分析，今天作证的其他专家和学者有没有什么不同的看法呢？
我们下面来听听美国国土安全部长前国土安全部长迈克尔·切尔托夫他到场作证怎么说。
我认为俄罗斯和中国这样的国家在控制数据、控制信息这方面跟我们有根本上的不同，所以和他们达成共识的广度很有限。但我认为对于其他西方国家来说，尽管他们对于处理这个问题的特定方式和我们不一样，他们的方式更强调监管和微观干预，但我们认为我们的价值体系是很兼容的。所以我认为我们可以和这些西方国家在整体目标上达成共识，然后在那些给我们的公司制造障碍的分歧和对法规有困惑的方面再努力应对。
切尔托夫还说，在网络隐私保护这个问题上，美国反对让联合国成为解决这个问题的平台。我们来继续听听他怎么说。
我想美国整体上一直表示反对让联合国成为解决这个问题的机制，一部分原因是安理会的否决权，这本质上会将这个进程政治化，即使是互联网的技术层面都会被政治化。俄罗斯和中国当然很愿意这么做。
网络政策专家还提出了美中两国在网上购物方面的贸易不平衡。美国企业研究所的罗斯林莱顿说，中国的网络商务营业额在两年前就已经超过了美国，但中国设立的种种限制让美国的电商难以打入中国市场，而现在在美国到中国网站消费的人数却在逐年增加。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本周将出访马来西亚、新加坡以及印尼，参加东盟外长会议，并且提倡美国的亚太政策，也就是一个自由与开放的印度太平洋。蓬佩奥星期一表示，尽管美国退出多边的泛太平洋伙伴关系 TPP，但并不代表美国不重视和亚太地区盟友的经贸关系。美国企业继续增强在亚太地区的经贸投资，与此同时，美国继续和盟国协商一个高标准的双边贸易协定。详情请听张荣香发来报道。
蓬佩奥的最新的发言，那么进一步的是说明了美国的亚太政策，在你看来有什么值得关注的重点？
蓬佩奥国务卿表示，这个星期他将启程前往马来西亚、新加坡以及印尼，这是美国首席外交官呢在几个星期之内再度前往这个区域，也显示美国政府对于这个地区的重视。尽管没有明白指出中国，但是国务卿蓬佩奥的发言呢显然具有针对性。他表示，美国对于亚太地区的投资呢主要在于提倡和平、稳定以及繁荣，并没有政治企图，和一些国家不同。下面我们就要看看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怎么说？彭博表示呢，美国公司对于印度太阳地区的投资呢，主要是在于提倡这个地区的和平稳定，并不是在于建立这个政治的影响力。他表示呢，这符合美国政府的国家利益。那另外呢，美国政府在星期一宣布了将投注超过1亿美元来发展这个基础建设、能源还有数码经济，那么以来带动致力于美国对于印度太平洋地区繁荣和平繁荣同习惯。那么彭亮国情表示呢，这也显示呢，美国致力于印度太平洋地区的繁荣和稳定呢，是符合美国的国家安全。那么下面我们再来看看他怎么说。蓬佩奥还以台湾为例指出呢，台湾的经济发展带动了民主社会，并且发展成为一个区域的高科技中心。那么值得注意的是，蓬佩奥国务卿这一次呢也将访问马来西亚，这是美国首席外交官在5月份马来西亚举行大选之后呢第一次访问吉隆坡。我们知道呢，这个马哈蒂尔他击败了马来西亚的前总理纳吉布，再度成为马来西亚的总理。那么纳吉布和中国的关系呢非常的密切。尽管马哈蒂尔上台之后他表示呢，他将那个支持这个中国的一带一路的倡议，并且希望能够很快的访问中国，但是另一方面呢，他的新政府呢却暂停了几个中资的项目。那马哈蒂尔的新政府，他的政府官员也暗示说，前总理纳吉布的贪腐案和这个中资项目似乎有所关联。与此同时，马哈蒂尔的新政府也强调说呢，要强化未来也这个政府将强化马来西亚在南中国海立场对于南中国海问题上面马来西亚的主权的声索立场。那么蓬佩奥国庆的这次访问马来西亚呢，也显示美国希望强化和马来西亚新政府的关系。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川普政府星期一推出了其印度太平洋策略中的经济组成部分，美国政府里的一些关键的内阁成员，包括国务卿蓬佩奥、商务部长罗斯和能源部长佩里等人，在美国商会举办的印太商业论坛上介绍了这个经济策略的具体内容，并提出了新的倡议。详情请听利亚发来报道。
今天早晨，这个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这个美国商会一个印太商业论坛上发表了主题演讲，就是提出了这个美国这个印太策略的这个经济策略部分哈。他特别提到，就是说美国在该地区，就是印太地区，寻求的是伙伴关系，而不是主宰关系。他还特别提出说，美国是在这该地区要寻求战略这个伙伴，而不是这种就是战略上的依赖哈。就像刚才提到，其实它这个针对性是很明显的。在我看来，其实它今天正式推出了这样的一个经济策略，很显然是要向该地区这个国家，我觉得主要是表明两点。一个就是说，尽管美国退出了这个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但是美国仍然致力于这个扩展它与这个印太地区这种经济的接触政策哈。那么第二点就是说，美国要给这些国家提供一个就是不同于中国的一带一路这样的一个倡议的一个选择。所以就是说很明显，这个经济策略是美国把中国视为一个长期的战略竞争对手的这种国家安全战略的一部分哈。那么就是从经济上加强美国与这些国家之间的这个联系，同对抗中国在该地区日益扩大的一个这种经济影响力。我们可以来听一下这个蓬佩奥国务卿自己的一个说法。
像我们很多亚洲盟友一样，我们国家为争取自己的独立而与一个期待言听计从的帝国进行了斗争，我们因此从没有也绝不会在亚太地区寻求主导权，而且我们将反对任何这样做的国家。我们立志于建立一个区域秩序和可以捍卫他们的人民并且在国际市场公平竞争的独立国家。我们随时准备加强与我们的伙伴的安全，并帮助他们以确保人类尊严的方式发展他们的经济和社会。我们将帮助他们， 使他们的人民不受到威胁或是被大国主宰。
那我们知道在奥巴马政府时代，就是美国有这个当时非常想就是有这个推动奥巴马政府时代推动的就是这个非常想推动就是这个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这个签署啊，这个实际上是它整个亚太策略中的一个经济组成部分，加上抗衡中国。那我个人看来，就是说现在川普政府上台以后，当然每个政府上台都会有自己的一个新的一套这个策略哈，或是一个说法也好。那么这个所谓这个印太经济策略呢，实际上是一个跨太平洋伙伴关系的这一个替代的方案。
那在今天的这个会议上，其实像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个蓬佩奥之外，其实还有其他的这个内阁成员，比如说像商务部长罗斯，他们也提出了一些新的倡议，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些新的倡议，以及你认为有什么关注的地方？
对，其实蓬佩奥在他的这个演讲中就提出了三个新的倡议哈。那么一个就是数码互联性与这个网络安全的伙伴关系，第二个就是通过这个能源来促进亚洲的发展与增长，第三个就是基础设施建设。其实这几个方面其实也都是挺相对这个中国一带一路这个策略的哈，他就说美国致力于这个推动国家主权、区域一体化以及信任的这种互联互通哈。他说就是当基础设施建设的项目这个是安全的，然后经济上是可行的，同时呢对社会负责的时候，你才会出现这样一种互联互通。那么我们知道其实这个美国对中国一带一路这个倡议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批评，就是说这个有好多的这个工程建设的质量不是很好哈，不够好，不够安全。那么在经济上呢，是使别的国家陷入一个巨大的这个债务之中哈，而且没有这个社会责任感，就是说不太注意环境啊，这个给当地人带来这个很少的就业啊等等。所以这个是蓬佩奥提出的这个倡议。那么这个罗斯部长呢，他在讲话中就是表示说，实际上从他没有提出具体的一些倡议，但是他就特别强调从为什么要从商业的角度，就是美国需要制定这样的一个印太的经济策略哈。他提出一些数据，他说美国从该地区其实进口大约有10000亿美元的产品，那么对该地区的出口呢达到了4150亿美元。他说这个我们可以注意到，这其实是存在一个贸易逆差的问题。他说这个虽然是一个问题，但实际上整体美国与印太地区这个贸易额，这是一个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他还提到，就是这在这个逆差之中，其实主要是跟中国的这个贸易逆差，其实达到3760亿美元，这是一个就是说一个数据。另外他还提到，就是美国对该地区的出口给美国创造了55万个就业的机会，那么涉及4万家公司，还有1000亿个产品哈。你可以看这个规模是相当的庞大的。那么在去年一年，就是在川普政府执政这一年，就是美国对该出口的出口，该地区的出口其实增加了10%，这是就是说增长非常的迅速哈。那么在他看来，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根据这个布鲁金斯学会的一个研究，在今后将要出现的这种就是10亿中产阶级这样的这个人中之中哈，那么88%的人都会在这个印太地区，那么这个潜力是非常的巨大。这个罗斯这个商务部长还提到这个中国的一带一路哈，那我们来一起听一下他怎么看这个倡议。
我们的感觉是印太地区不止一条带子，也不止一条路，有很多条带子，有很多条路。
他还提到，就是他在他所去过的那些国家，不光是在印太地区的国家，他说他所听到的每一个去过这些国家，每一个国家的抱怨就是说，这个中国的这个一带一路的这个倡议啊，就是它没有什么当地的内容，也就是说他们不管是劳工方面还材料方面，基本上就是说实际上这是一个中国制造为中国服务的这么一个项目哈。所以美国要针对这种情况来提出一个反制的一个策略。我们刚才谈到，就除了商务部长以外，还有这个能源部长佩里，他也参加这个商业论坛。其实还有这个，其实他这个阵容是相当的强大哈。
是，今天阵容非常强大。
我们看到就是还有这个美国国际开发署的署长格林，美国进出口银行的这个负责人格瑞斯，还有就是帮助美国企业在新兴市场这个进行投资的这个政府部门叫海外私营投资公司的这个主席沃什伯恩，还有这个国安会负责亚洲事务的资深主任伯明。 这些人都参加今天的论坛。那么这个农业部长佩里主要是在这个论坛上就是介绍了美国在印太的一个能源政策，就是怎么在能源领域哈加强美国跟这些国家的合作，扩大美国对该地区的这个能源出口。这个能源不光是这个传统的石油啊天然气的这个出口，还有就是可再生能源，包括核能。同时就是加强这个在基础设施方面怎么向提供一些融资方面的帮助。还有一点就是在这个论坛上，日本这个国际协力银行这个行长，协力银行其实就是他负责搞开发的这个一个银行，澳大利亚这个和还有这个跟美国三方面实际上在论坛上宣布了一个就是对基础设施项目进行投资的一个三边的伙伴关系，来解决一些关键的发展性的方面的一些挑战。
人权观察组织指称，中国政府最近假借打击组织犯罪，禁止藏族民间组织的活动，以此强化对藏族民众的控制。详情请听申华发自香港的报道。
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近日发表的报告说，中国当局正在藏族区域假借扫荡所谓犯罪团伙，打击被当局认为可疑的异议人士，以此压制公民社会活动。打击对象包括从事传统民间习俗活动的人士，例如喇嘛、高僧和西藏社会贤达，因为这些人经常出面调解当地社区或者家庭纠纷等。这些藏区宗教社会历史形成的行为如今被视为非法活动，另外就连宗教社区的互助基金会也被视为组织犯罪，被列入禁止范围。人权观察的这份报告长101页，题为非法组织，中国打击西藏民间团体，详述了中共当局试图从基层铲除喇嘛和传统社区领袖对藏区民众的影响力。报告由深度采访、官方宣传漫画以及藏族人士因参与社区活动遭任意拘押的案例组成。中国政府以非法组织为由强化对藏区的控制，源自2018年2月西藏自治区公安厅发出的通告。人权观察说，这是中国省级政府发布的这类禁令的第一例。王松莲是人权观察中国问题资深研究员，他对美国之音说，
在那个藏区的话呢，2018年2月份的这个公安厅的那个规定呢，它是第一次在藏区这个层面上发出了这样的一个些藏人的那个社会组织就是非法化。这个是公安厅的通知，就是说整个西藏都必须要遵从这一个通知的内容。那所以这个通知的重要性就在这里，是因为是整个西藏的规定。
人权观察说，2012年以来，中共在藏区普遍实施的政策是将完全无害的社会活动定性为刑事犯罪，许多社会活动人士因此被拘留、起诉，各地多所学校和民间团体被勒令关闭，任何促进西藏语言、文化和宗教或者保护环境与野生动物的团体也往往被视为与外国反华势力勾结或者涉及藏独。如今依据这项打击非法组织的通告，藏人只要聚在一起没有得到当局直接授权或者批准，就有可能遭到检控。王松莲说，藏人民间宗教习俗以及社团内部组织因此将面临瓦解。他说，
他针对的那个所谓的非法的政府的组织呢，是好多藏人他传统而成的那个社会组织，所以呢，这个通知呢，不单只是收窄了就是藏人的那个戒色的自由，而是特别针对了他们传统的一些社会的宗教方面的一些组织。
西藏自治区昌都市和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的地方法规定，凡是成员超过5人的团体都必须申请许可才能够成立，同时并且宣布，任何促进藏族语言、文化和宗教、保护地方生态环境的群众活动都属于勾结境外反华势力、鼓吹西藏独立的行为。 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索菲·理查森发表的声明说，警察和官员已经对藏人的日常生活拥有几乎无限的权利。依据目前推行的非法组织定义，当局可以肆意拘捕任何进行集会的藏人。西藏自治区公安厅二月份的这份通知为什么半年后才得到披露？对此王松莲说，
西藏除出来的那些难民减少了，那我们对于西藏的了解呢，就是因为这一个对于关口的管控加强之后呢，就更加少了，所以这个二月份出来的这一个通知是我们现在才就是能够得到。
中国严加控制藏区宗教社会组织活动的同时，中国官媒报道正在通过就业援藏项目将高校毕业生安置到西藏。自治区就业援藏办公室的数据显示，今年已经为西藏籍高校毕业生提供了工作岗位7083个，极大拓展了西藏籍高校毕业生的就业选择空间。近日，就业援藏专场招聘会陆续在拉萨举行。吉林、福建、陕西三省的就业援藏招聘会共创造了700多个就业岗位。评论认为，藏族和汉族以及其他民族高校毕业生进藏，为西藏发展带来科技力量的同时，也是弱化西藏宗教社会组织的一项潜移默化的举措。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8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建军纪念日，在军队改革持续进行，军方要员相继落马和退伍军人频频展开集体维权的背景下，北京方面在这个军队的节日来临之时出台了一些举措，力图维持稳定局面。详情请听叶冰发来报道。
叶冰你好。
你好主播。
中共领导的这个军队呢，今天迎来了建军91周年，北京和中国其他地方这两天的气氛怎么样？有哪些相关的活动和重要的看点呢？叶冰。
与去年8月1号啊这个朱日和大阅兵相比呢，这个今年中国高层的庆祝活动显得相当低调。中国国防部举行了招待会，是昨天举行啊。出席的最高级别领导呢是军委委员魏凤和。那么去年出席庆祝活动的军方高官张扬还有王峰辉已经不是出事就是落马了啊。那么中国官媒央视的新闻联播头条也是只是播出了这个习近平在一个开训仪式上的旧闻，重提18大以来习近平思想指导下大抓实战练兵等等。那么在中国解放军81建军节前夕呢，一些地方的退伍军人走上街头要求当局提高待遇，中国当局呢也宣布从8月1号开始提高部分退役军人的补助。习近平出访非洲是刚刚回国啊，那么当局的撒币外交备受批评。然而对于农村义务兵来说呢，每服一年每个月福利增加5元，达到35元，那么让这些有一些老兵啊，是感激涕零。可是这与在海外“一带一路”“一掷千金”的傻逼外交做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那么另一方面，当局也加强维稳力度，严防发生像江苏镇江、河南漯河这样的老兵群体抗议事件。昨天呢，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召开记者会，新成立的退伍军人事务部首次回应了老兵抗议事件。那么这个部的副部长方颖祥称，退役军人是国家宝贵的人力和人才资源，要维护退伍军人的权益。他还说希望理性和平反映问题，防止出现过激言论，坚决制止和防范被别有用心的人裹挟利用，坚决反对任何违法违纪的行为。那么可以看出来啊，维稳的意味是相当浓厚。那么今天呢，美国之音记者观察了位于北京五环以外的北苑路的退伍军人事务部，也就是它的位置在这个叫新苑大厦的这个楼内啊。那么周边的道路两侧呢到处停满了警车，大概我们看了看至少也是几十辆以上啊。那么还有这个维稳人员啊， 这个外地的车辆也很多啊。那么比如说是河南呐、河北、山东、陕西、吉林、辽宁、上海等等的车牌比比皆是。
嗯，
那么退伍军人事务部呢是戒备森严，路口呢都有保安拦截，不许路人停留。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看一看当时我们在那被保安拦截的情况。
咱往前走吧，好吧，咱门口这不让停留。
咱这边不特别近啊？
可以进
啊，
但是在门口不让停留，得拿退伍证进去，好吧？
拿什么证？
退伍证。
退伍证呢？
对。
大家知道，中国的这个北京啊，中央国家机关呢，还有国家部委，大多都是在这个二环以内。
嗯。
那么退役军人事务部呢，却设在了五环以外。可能是出于维稳考虑，防止老兵聚集啊。那么尽管当局加强戒备，还是有一些老兵聚集。那么记者上前去询问一些老兵他们的诉求是什么，那么大多数的老兵呢婉拒记者的提问，那么连连摆手说不要了不要了啊。那么在街边呢，还有附近的一家商场里面，随处可以见到这个扎堆的上方老兵，很多负责监视的国保维稳人员呢也混杂在其中。当局派出的国保和维稳人员呢，在张望来往的路人的同时呢，还不时地看手机，手里拿着充电宝还有这个矿泉水什么的。与官媒渲染的建军节画面相比呢，退役军人事务部周遭的气氛是相当紧张。
嗯，
徐波。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近几年来呢，中国各地不时发生老兵集体维权和到北京上访，当局对这个叫涉军维权活动呢强力维稳似乎已经成了一种这个常态。那么这方面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情况？地方当局和中央政府如何应对这种局面呢？叶冰。
中国官媒报道说，退役军人事务部4月16号挂牌成立以来呢，这个第二天呢就展开了街访，累计街访达到超过20000多人啊。那么然而5月3号新华社才公布退役军人事务的办公地址，中国宣布这个提高部分退役军人待遇，相信也是与维稳的压力有关。那么退役军人呢多次集体维权抗议，老兵群体的组织性动员力量也是相当令当局感到担忧和头痛啊。那么7日的中共用枪杆子来保卫政权的武装力量，那么退役后呢就变成了维稳对象。
嗯，
当局呢忌惮老兵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从中央层面采取安抚措施，而在地方当局呢却进行打压。不少老兵虽然对地方当局不满，但对高层呢抱有这个期待。昨天呢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官媒报道说，那么这次会议呢指出，中国当前经济稳中有变，并且强调稳这个字。
嗯，
那么在美中贸易战的背景下，特别是在上海发生泼墨习近平画像的事件以后，习近平个人崇拜骤然降温，中国政治经济的不稳定因素可谓暗流涌动。那么今天呢我们了解到这个泼墨女孩董瑶琼的父亲董建彪摆脱维稳人员的控制，与两位律师文东海和李桂生来到株洲市的这个第三医院，也就是株洲市的精神病院，要求会见董瑶琼。那么董建彪呢被10来个便衣带走，那么当场呢两名律师与医院交涉被拒绝接待。那么董建彪呢就发表声明说呢，不相信董瑶琼有精神病，要求探视查阅复制董瑶琼的病历资料，希望把他带回家。那么最近呢还有一些人到株洲市的第三医院去看望董瑶琼被国保阻挠。那么这个事件呢看来仍然作为一个热点受到舆论的关注。
美国加州北部肆虐的野火已经致使近20000人撤离家园，多人丧生，这是加州历史上最严重的一场大火。详情请听许湘云发来报道。
发生在加州北部的卡尔火灾和福格森大火已经夺走了8条性命，当中包括2名消防队员和2名儿童。气象学家估计在未来的几天，当地高温干燥而多风的天气还将会使火势得到助长。 近20,000人因为大火撤离了加州北部，其中卡尔火灾已经摧毁了超过880间的房屋，燃烧面积超过11万英亩，只有23%的区域得到控制。此外，大火的高强度与规模使其自行产生热风，这令专家难以预估火势燃烧的方向。加州森林及防火局出动了共330台的消防车以及17台的直升机，共有3300多名消防队员正在该地区进行抢救。而目前在火势严重的沙斯塔县，尚有19人通报失踪。而福格森大火则燃烧了超过57,000英亩，只有33%得到控制。目前加州一共有17处受到野火肆虐，50,000多名居民撤离住所，约有12,000名消防队员进入火场救火。而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报道，这起大火为美国历史上破坏性排名第7的火灾，同时也创下了加州记录里最严重的一场大火。位于加州的优胜美地国家公园也因为公园边缘的熊熊野火自上个星期三起关闭，预计在本周五的下午4点才会重新开放。优胜美地国家公园的所有游客和人员都已经撤离了该区域，这也使得许多远道而来的游客被迫更改他们的计划。我们采访了华人游客徐小姐，她在上个星期三抵达旧金山，原定参加表妹在优胜美地国家公园举办的婚礼，然而当天才得知国家公园关闭的消息。她表示，由于事发突然，她的表妹只能放弃早在1年前就已经预定好的心目中的一场梦幻婚礼，而在拨打了上百通的电话，联系了100余个婚礼场地之后，才找到新的地点，使得婚礼得以如期举行。下面来听徐小姐怎么说。
所以就是时间很短，可能她也就2-3天的时间，然后她要在就是赶紧再找一个另外一个地点，然后再给大家重新订酒店啊什么的。
嗯，
对，所以还是挺。非常非常难，就是还挺难的，对，也是因为时间太有限了，而且就是，关键是就因为我觉得在美国，他们也不会就说就改时间，就说哎，要不然我们下一个周末或者再改时间，因为就是太多的亲戚朋友都是从各个地方飞过来的，所以实在是没法就让大家说啊，你这礼拜别来了，你换一个机票，这样实在是不太容易，我觉得。
徐小姐表示，新的婚礼地点在距离优胜美地4-5个小时车程的地方，而由于原本婚礼所需要的摆设和蛋糕等都已经和优胜美地附近的商家预定好了，因此运送的过程使得这对新人增加了一笔为数不少的额外开销。下面来听徐小姐怎么说。
因为那以前那些花啊蛋糕什么就是离优胜美地比较近嘛，就是现在他们就是要开车又开4-5个小时到三藩的北边一个地儿，所以然后还有包括就是化妆师啊什么的都是在优胜美地那边找的，然后现在等于说就是他就是没有换这些人，就还是那些人，然后他要把他们从优胜美地然后又再给他们调到三藩这边来，开车又4-5小时，所以他还要付一些他们的酒店呐、因为他们可能要前一天就是先开车开过来，然后这样就是他婚礼那天才能早上比较早的去给他们做这个化妆啊什么的，所以还是有一些额外的费用吧。
川普总统上个星期宣布，加州目前处于紧急状态，联邦政府将会动用资金来帮助加州州政府遏制火势以及协助之后的重建。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之音 iPhone 和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操作简洁，功能齐全，方便您随时阅读、收听、收看美国之音广播电视节目，浏览美国之音的中文博客。利用美国之音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的新闻线索功能，您还能直接向我们传输新闻线索，发送照片或录像。下载 iPhone 应用程序，搜索词 VOA:Chinese，应用程序名称是 VOA News Chinese Edition。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我们这一时段的时事经纬节目就告一段落了。本期时事经纬是由杨明编辑，张燕、赵婉成导播，我是乔战，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下面为您播报这一时段的国际新闻。美国计划于星期三宣布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输美商品征收25%的关税，高于最初设定的10%的关税。路透社和彭博新闻社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说，这些商品中包括食品、化学品、钢铝以及种类广泛的日用消费品，如家具、地毯、汽车轮胎、自行车等等。虽然这些关税要等到公众意见征询期过后才会生效，但将税率从10%提升至25%，无疑恐将令美中之间的贸易争端再次升级。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星期三在例行记者会上称这是讹诈，并说如果美方采取进一步的升级举动，中方必然会予以反制。美国总统川普曾经警告说，他最终可能会对多达5000亿美元的几乎所有中国商品加征关税。此外，彭博新闻社还报道说，美中两国与此同时也在试图重新启动贸易谈判。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和中国副总理刘鹤的代表正在进行私下的交谈，寻找重新谈判的途径。在中国举国为长春长生假疫苗感到震怒的同时，武汉生物也被揭露2017年生产的至少40万只白百破疫苗销往重庆和河北，但有关当局在武汉生物假疫苗曝光多日后于8月1日才宣布展开调查。在中国再次爆发假疫苗风波，造成大批家长恐慌焦虑，而许多家长连日来在卫健委和食药监局前抗议，要求国家赔偿及彻查之际，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星期三宣布对涉事的假疫苗的武汉生物进行调查。此前大批网民不断质疑当局为何宽容隶属于国务院国资委主管的中国医药集团总公司下属的中国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武汉生物。而食药监管局7月31日在网站上发布新闻发言人有关白百破疫苗的情况，竟称该批次的40万只疫苗不合格的主要原因是分装设备短时间故障，属于所谓的偶发，更加激发了民众的愤怒。许多网友批评当局是像定义许多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一样，以所谓的偶发为借口为武汉生物推卸责任。有网友质问，在中国人的一生还要经历多少个偶发事件？国家食药监管局官网称，为进一步落实国家主席习近平、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的重要批示，保障人民身体健康，按照国务院要求，国家药监局会同卫生健康委等部门组成核查组，赶赴武汉就武汉生物2017年效价不合格的白百破疫苗处置工作展开调查。脸书表示已经关闭了32个在脸书和 Instagram 的账户，原因是他们参与了协调虚假行为。脸书公司在星期二的一份声明中表示，公司还不清楚账号背后的人是谁，但发现被删除的账号和与俄罗斯的互联网研究机构有关的账号的联系，后者被指发布了影响2016年选举的宣传性内容。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国际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